你知道2023年一些专家预测这是一个荒年，这是一个荒年，因为通货膨胀的关系哈，可以预期这次我们去这个北加州开会的时候，就在那边我听到牧师讲，大概可以预期上半年是非常艰难的一年。原因是什么呢？因为极端的气候，过去几年有些地方大旱灾，有些地方发大水，有些生产粮食的地方又在打仗，所以这种种种的原因都会造成粮食供应不足。另外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政治，苏俄跟乌克兰马上就要打一年了，什么时候会结束没有人知道。美国跟中国的关系这种好像越来越紧张，什么时候会缓和下来没有人知道。台湾海峡的两岸，台湾到底可以平安多久没有人知道。今年日本把他们的国防预算一下子提高了 26.3%， 这一个这么进步的国家，它的国防预算大幅度的跳跃代表什么？去年北韩射了66发的导弹，政治专家认为韩国人是不会打韩国人的，那他射导弹要打谁呢？日本非常紧张。台湾今年他们也把国防预算调高了19点多，不但是国防预算，台湾把已经很多年台湾男子的兵役期只有3个月4个月，今年他们要把男子的役这个服役哈调整到1年4个月，甚至于看情况有可能增加到1年10个月。这种种的迹象都在说明亚洲国家非常不安定。亚洲这些国家不安定，它一定会导致投资者对这个地方举足不前。亚洲的经济如果衰退，当然立刻影响全世界。所以2023年，现在从去年年底开始，美国一些有名的高科技公司都开始大量的裁员。他们不是随便没事干就裁一批人，不是这样的，他们一定是有很多的数据让他们没有信心，面对这一年没有信心。再加上中国不再采取对 COVID 清零的政策之后，在完全没有配套的情况之下突然开放，所以立刻 COVID 的病毒席卷中国。我们教会很多弟兄姐妹的长辈、家人、父母，不是过世了，就是大病一场，现在还在恢复当中。我们就知道 COVID 这个东西，本来我们是在报纸上读一读的，现在已经影响到我们自己的家庭了。所以我们看一看，真的不觉得2023年我们有什么好兴奋的。我在去年初，就是 COVID 差不多在全世界爆发一年哈，我上了一个网课。这个网课啊，它里面引用了一个 WHO 国际卫生组织的一个统计。这个统计是什么呢？他说，在 COVID 流行差不多一年的时候，根据 WHO 的统计，得恐慌症跟抑郁症的人增加了25%。这是一个很可怕的数字，你知道每一个这个 case 后面是一个辛苦的家庭，一个艰难的家庭，一个在面对黑暗的家庭。为什么呢？那个课就告诉我们，因为平常我们大家的工作都是稳定的，然后我们寻求这个亲戚朋友弟兄姐妹的支持也是稳定的，突然之间社区活动没有了，教会活动停止了，很多人开始在很孤单的情况里面生活，再加上如果家庭关系不好的话，那就是火上加油，大家都被关在一个小地方，所以抑郁症恐慌症爆发。从整个情况来看，我相信我们都要承认这真的是，哎，不好意思，谢谢谢谢，这确实是一个黑暗遮盖大地，幽暗遮盖万民的时刻。但是去年郭文仁牧师回到亚特兰大，我跟牧师就邀请他来讲道，之后我们一起吃饭，在吃饭的时候他带我们去了一家我们从来没有去过的店，叫做 Chipotle， 我有没有念错我不晓得， 这是一个意大利文。他在吃饭的时候他跟我们讲，哎，你们知不知道这家店在 COVID 之前他的股票是800多块，9个月之后，就是很多的行业都在那边靠着政府的补助才可以支持下去的时候，他一枝独秀，一直冲一直冲一直冲，冲到我们一起吃饭的时候已经1300块。那因为我想到这个 case， 我在预备这个信息，我就再去找一下他现在股票怎么样，他已经到了1500块。我搞不清楚为什么有一些行业可以在大家都萧条的时候他一枝独秀，这个东西我真的搞不清楚，也许可以去问我们的经济学博士。但是我跟你讲，他跟我讲了这件事情之后，我的脑子里我就突然有一个图画，其实在黑暗的时候基督徒就应该像 Chipotle 一样。为什么？因为这是神对我们的心意。我们来看一段经文，你知道吗？这一段经文说啊，兴起发光，因为你的光已经来到，耶和华的荣耀发现照耀你。看哪，黑暗遮盖大地，幽暗遮盖万民，耶和华却要显现照耀你，他的荣耀要显在你身上。神的荣耀显在你身上到一个什么地步呢？万国要来救你的光，君王要来救你发现的光辉。这个不是，对不对？这一句话形容的你可以是一个国家，就像以赛亚在这个地方讲，他讲以色列人呐，有一天当全地都黑暗的时候，你要兴起发光。但是这个你也可以是讲一个人，神期待他的儿女当黑暗遮盖大地的时候，我们不是被打的份，我们要兴起发光。比如摩西，摩西是处在一个非常黑暗的时代，当摩西出生的时候，希伯来民族是在埃及做奴隶，而且已经在埃及被奴役了400年。你知道圣经怎么形容他的时代吗？他说有巨大的黑暗，惊人的巨大的黑暗。 摩西出生就几乎要没命了，对不对？但是摩西竟然他一生，他靠着神的帮助，一个人推开了这个在希伯来民族压制希伯来民族几个世纪的黑暗。所以弟兄姐妹，我们不要读了这一节经文，哎呀，对对对，就是 No， 兴起发光是我跟你，这可以发生在一个人身上。而且如果我们大家都觉悟，我们大家一起团结起来，我们这里有100多个人，我们一起团结起来兴起发光，你想想看亚特兰大多么不一样，你的家，我们的教会，我们所接触的人将会多么不一样。神的种子要被显出来，就在黑暗的时候，除了摩西，但以理，但以理是一个在少年的时候，就像 Helen 的儿子这么大，就像 Joseph， 比 Joseph 还可能还小一点，这样的时候他们就被放逐到巴比伦去。但是但以理到了巴比伦之后，这是一个异教的国家，语言文字习俗全不一样，神也不一样。他到了那里之后，他不管是对当地的风俗也好，对当地食物也好，他把自己分别出来，洁身自爱，他不跟他们混在一起。然后呢，到一个地步，他靠自己一个人借着神的帮助推开了一直一次又一次想要 压制他，想要吞噬他的黑暗。结果他竟然成了异教的君王倚重的人。君王要来救你发现的光辉，君王要来救我发现的光辉。这都是圣经上的例子，多么美的例子。大部分的人觉得不可能啊，但这个人从心里面他说我不甘心。为什么有人在同样的黑暗里被同化被吞噬，有人在同样的黑暗里却兴起发光呢？从摩西跟但以理的身上，我们可以很清楚地看到，因为他们祷告，因为他们祷告。他们并不是那种生活里有祷告的人而已，他们是生活在祷告里的人。这很重要，我再讲一次，这些可以在黑暗里面兴起发光的人，像摩西，像但以理，他们不只是生活里有祷告而已，他们是生活在祷告里的人。我每次读摩西的故事，我给我最大的印象就是翻来翻去，读来读去，总是读到什么呢？摩西就遵守耶和华的吩咐去做了，摩西就去告诉百姓耶和华怎么说，都是这样，给我的印象就是这样。结果这次因为我要讲这篇信息，这个礼拜我就请牧师用他的这个中英圣经软体帮我找到底这种情况有多少。他说85次，我跟你讲绝对超过，当然他就是用我给他的 keyword 去找出来的嘛，85次。我为什么说绝对超过？因为你如果用另外的方法找，另外的 key 进另外的东西，神对摩西说，对不对？又会出来一堆。你知道这代表什么吗？这代表摩西就是一天到晚在祷告，他就是在祷告的那个情绪里，他就是没有关上，现在我祷告完了，好，我下班了。他没有关上这个与神沟通的管道， 所以呢，上帝就一直对他说话。我想，我相信是这样的。如果我们去翻圣经，圣经不是记了很多神对人说话、神做事的结果吗？你会发现，被圣经记下来，在整个旧约里面到新约，可能上帝对哪一个人说话最多，就是摩西。多少的话都是上帝说，上帝吩咐，上帝告诉摩西。我们都知道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这个主意不是从摩西来的，他逃跑都来不及，对不对？这个主意是上帝的主意，上帝找到了摩西，然后用一个很特别的方法吸引他的注意，然后告诉他我要你做这件事情。但是当我们知道了上帝的心意之后，摩西没有坐在那边等，好啊，那我们就看看事情怎么成就啊！啊，你既然要把以色列人带出去，那你就开始工作啊！完全不是。这种事情，就算神今天跟你说了一个什么话，它也不是自动发生的。摩西在整个过程里面，他是一步一步的去寻求神，听见神，然后一步一步的去做。神说话，神的心意不会自然发生。那在摩西听见神说话之后，他一步一步的去把神的心意实现出来，他的方法是什么？祷告，祷告。现在法老这个德性我怎么办？神就告诉他你怎么样。哎呀，现在这个以色列人又不听话了， 我怎么办？主啊，我们这里没有缺乏，旷野什么东西都没有，怎么办？上帝就对他讲， 你去他面前把你的杖丢下来，你的杖会变成蛇。啊，我怎么办？神说， 你用你的手里面的杖打地上的土，打地上的尘土，你这一打，埃及全地的尘土都会变成虱子。你知道从前我们小时候长了头虱，小小小小小虫，全埃及全地的尘土会变成小虫子。怎么办？怎么办？我不知道下一步要怎么做。你去告诉法老，埃及所有的牲畜会染上 COVID， 瘟疫而死。你去告诉以色列人，把羔羊的血涂在门楣跟门框上，因为有灭命的天使会经过，会进入千家万户，把所有没有血的房子里的长子击杀。但是如果谁相信你的话，谁照着你的话去做，那么灭命的天使就会越过这一间屋子，他们就会得到保全。神对他说，把那一棵特定的树丢在水里，马拉的苦水就会变甜。我请问你，随便哪一件事情，这可能是摩西自己想出来的吗？好，他可以想，就像你跟我一样，我们天花乱想都没问题，但他会成就吗？就是他不断的跟神沟通，不断的问神，现在我怎么办？基本上他到上帝面前就是说我怎么办。对，只有少数几次欢喜跳跃庆祝，大部分的时候都在问神我怎么办。就是在神不断地回答摩西的求问我怎么办之后，摩西在他的耳朵里，在他的 脑海里听见神回答他的话。 主耶稣说过，我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摩西当他听到神在他的耳朵里，在他的脑海里有神的回应的时候，摩西勇气十足，他在黑暗里面继续前进，他在黑暗里面继续前进。你看看，有一次前面是红海，后面是追兵，他傻住了，哎，求求求，主还有点不高兴，你干嘛这样一直一直吵，一直祷告，你不要惧怕，你只管站住。好，他怎么说，举手伸杖把红海的水分开。要是你，这个是你自己的 imagination 吗？是开玩笑，你举手伸杖把红海分开，哇，谁有这个能力啊，谁有这个本事啊？摩西就是听见神的话，神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进入他的里面，让他勇气百倍，别人做不了的事，别人觉得不可能的事，他自己不需要被说服，因为神的话进来，勇气百倍，推开了黑暗。真的叫做一夫当关，万夫莫敌。但是真正当关的是谁呢？是在他旁边的神。摩西就是跟着神，听见听见听见，去做去做去做，推开推开推开。所以摩西明白了神要带领以色列百姓出埃及的心意之后，他不是坐在那边等事情发生，他是一步一步的去祷告，直到把以色列人全部带到迦南地的门口。他不住的祷告，神不会辜负祷告的人。所以我们要知道，今年我们面对的是全地的黑暗，但是我们要知道，有人会在这个黑暗中兴起发光。那些人，他们一定是一直祷告的，祷告就是他们的宝剑，挥舞着祷告的宝剑，一直往前冲。但是我要那个人是我，我希望你要那个人是你。那我们要说，你相信你的祷告举足轻重吗？真的是每一个人的祷告神都会垂听吗？我这个住在亚特兰大郊区的一个不起眼的小女子、小男子，掌管宇宙万物的神会听到我的祷告吗？你有没有时候会有这样的怀疑？这个是不是只是这个牧师他想要讲一篇道，他就 make up 一个东西？我跟你们讲，上帝听每一个人的祷告，我是有根据的。大家记不记得耶稣讲过一个情况？有一个人晚上家里来了客人，什么东西都没得吃，这个人没办法，就跑到朋友家去借饼，请你给我三个饼，我有朋友从远方来。这个被借饼的人说，哎呀，他烦了，他懒了，哎，我们已经洗澡上床睡觉了，小孩也都跟我在一起，不能开门，太麻烦了。这个就是那个情况，对吧？然后耶稣说什么呢？耶稣说，我告诉你们，虽不因他是朋友起来给他，但因他情辞迫切的直求，就必起来照他所需用的给他。什么意思？原来这个来帮要求帮助的人，他可以是我的朋友，他也可以不是我的朋友。耶稣说，我给他或不给他， 不是关于我跟他的关系，是关于他一直迫切的直求。注意没有，这句话不得了，你知道你可以抓住这句话去告诉你的正在受苦的姐姐妹妹哥哥，你的同事，他们可能不信主，但是你可以很清楚的跟他讲，我跟你保证，你去祷告，我的神会回应你。你真的可以抓住神的话这样告诉他们，他们很慌乱，他们需要帮助，他们来找到你，你告诉他们说，我陪你祷告，我教你祷告，你跟我一起祷告，回家之后你继续祷告，我的神会回应你。因为主耶稣说不在乎我跟他的关系，你知道吗？其实很多人都是这样，身体有疾病了，对不对？家里出了问题，婚姻有了问题，经济发生问题，就跑到教会来，然后呢就告诉我说，哦，师母啊，你知道吗，我妈妈是基督徒啊，我的谁在中国大陆是传道人，他就在拉关系。我就告诉他，你没关系，你只要自己好好祷告，不管他们是谁，神不是跟他们的关系听你的祷告，你只要迫切的求。你迫切吗？你如果迫切，这个事情压着你很大吗？你真的想要神帮你解决吗？那你就祷告，神会，他不会因为你跟他的关系，你也不要骗他说啊，我跟你是其实是有什么东西，你现在当下就在这里求，他会回答你，他会回答你。你知道我今年是用这个中文标准译本读早上的圣经哈，你知道中文标准译本怎么翻译这句话？主耶稣说，我告诉你们，即使不因着是朋友而起来拿给他，还是会因着他毫无羞愧的求，就起来把他所要的拿给他。多少时候我们来求的时候，我们会想，哎呀，我也不晓得我帮我家人求，他们配不配得。主耶稣告诉你说，你要不羞愧的来求。你想，哎呀，我从前带他去教会，他都在那边批评教会，那现在要教会的神来帮他，真的又不好意思。不要羞愧，求。你能够得到不是因为你做得好，不是你多么的行为标准，你能够得到是因为他已经定义了。耶稣接下去说什么？耶稣说，你不明白吗？我要因为他情辞迫切的求，我要起来帮助他。我又告诉你们，你们祈求就给你们，寻找就寻见，叩门就给你们开门。讲一次还不够哦，耶稣相信他的门徒耳背，要多讲一次。耶稣立刻再说一次，因为凡祈求的就得着，寻找的就寻见，叩门的就给他开门。祷告，真心求帮助的祷告，太厉害了。主耶稣在这里就好像盖了一个大章，你真的求吗？你真的需要吗？你真的想要知道我的心意吗？你真的想要把黑暗推开吗？求，不断的求，情辞迫切的求。你看主耶稣在这里说话的态度跟语气多么的斩钉截铁，弟兄姐妹，因为他说话的态度这么斩钉截铁，我们应该不打折扣的全部抓住。你要，你的心要领受，你的心要领受，这就是神所说的，你真想要吗？你来求，只要你求，我给你。我18岁那一年，有一天晚上我做了一个祷告，我说，主啊，如果你真的是他们讲的是神的话，我求你用我不能够，我的理性不能够否认的方法，把你自己启示给我。第二天我在聚会里面，就像这样的聚会，他们在领圣餐， 我在那边东张西望，因为反正圣餐跟我也没关系，我根本也还不认识神，我就是在等着聚完会之后，我舅舅每一次都会带我去吃好吃的，我就想，哎，今天会去吃什么，我就正在这样想的时候，突然之间我的脑海里面，我的眼睛是张开到处望，我的脑海里面就出现了一个意象，就是在那个意象里面，上帝就帮助我不能否认的认识他是我的救主。所以那个时候，就是在那一天，我，你知道吗，我是一个从小就在庙宇当中进出 玩耍的人，我整个背景都是佛教的思想，我是一个这样子的小孩长到十八岁。可是那一天我对上帝垂听人的祷告有第一手的资料，只是我一直以为那只是我个人的经验，直到很多年之后我读到了保罗说的一句话，我才发现，哦，其实我误会了，我也没那么了不起，我是跟很多人一样。你来看看保罗说的这一句话，在罗马书十章十二节，保罗说，犹太人和希利尼人，就是基督徒和非基督徒，如果套到现在，并没有分别。因为哪一方面没有分别呢？众人同有一位主。你这个坐在那边昨天晚上祷告的人，你是不认识神的人，你还在，如果你是他们讲的话，那你就把你自己显明给我看。我不认得他，我不是，我不知道他是谁，我在想maybe 他是，我不知道，但是我要了解，我要真实的确定这件事情。你看你现在生活里面，你的旁边有人碰到困难，被黑暗压制，你自己的生活里面碰到困难，被黑暗压制，上帝说不要每次都怕，你不配来祷告，神不会听你的祷告。管你是犹太人还是希利尼人，管你是基督徒还是非基督徒，这意思就是不管你相不相信耶稣基督是全人类的主，这个还不稀奇，下面一句话最稀奇，他说什么？他也不能大声把它读出来吗？
他也不能一切求告他的人，
喜的不能信。不管你是谁哦，不管你为神做了多少事，或者你只为自己活，不管你到底尊不尊他是你的主，或者你甚至于昨天还嘲笑那些基督徒哦，犹太人和希利尼人并没有分别，众人同有一位主，主厚待一切求告他的人，主厚待一切求告他的人，只因为我们求，神会回答我们。今天你有没有感觉到黑暗真的是遮盖大地？它正黑暗正影响你的思想，黑暗正在影响你的身体，影响你的情绪，影响你的健康，他甚至于改变了你们家人之间的关系。想想看，过去这两年发生多少可笑的事情，因为你要选拜登，我要选川普，我们不能说话，黑暗，黑暗。我跟你的爱，我是你的母亲，你是我的爸爸，你是我的丈夫，我是你的妻子，这个爱这个关系还抵不过谁做总统吗？ 我们因为这个不同，我们不能说话，我恨你，我受不了你，这个东西是从哪里来的？你知不知道？我们有没有意识到黑暗在侵蚀，已经进到了我们的心思意念，已经影响了很多的家庭，黑暗搅扰着你的工作环境，都不知道为什么。本来我们同事好好，大家很欢喜的，我们同工大家很快乐的，我们一起出去玩，我们一起祷告，怎么突然之间我们没有办法在一起工作了呢？黑暗正在搅扰教会，正在分裂我们的国家，这个我们要怎么做？黑暗真的是遮盖万民，我们唯一的办法，当我们发现之后，我们唯一的办法就是起来把它推开。我就是不让这个黑暗在我的心思意念里面，我就是不让这个黑暗在我们两个的关系里面。情辞迫切的直求，情辞迫切的直求，我们的帮助会来到我们所面对的黑暗当中。我们没有那么了不起，靠自己，我们是祷告，靠着神帮助我们。他会告诉你，在这个情况你应该怎么做，在那个情况你应该怎么做。浓浓的黑暗哈，遮盖着人的时候，有四种。当然，我想可能不止四种，但是我就是讲四种。人在当中会有四种不同的反应。当这个黑暗影响我们，有的人在黑暗里面就跟黑暗融为一体了，甚至于成为黑暗的代言人而浑然不觉，就像出卖耶稣的犹大，对不对？就像带头背叛摩西的可拉，就像与以利沙作对的这个耶洗别，他们都与黑暗融为一体。你知道在创世纪里面有一段话，就是在创世纪大洪水发生之前，神看见人终日所思想的竟都是恶。今天我们活在2023年，翻开你 click internet， 你看到那些报纸，你看到什么？真的有一些人做的恶事，你就知道他终日所思想的尽都是恶，不然他做不出那些事情来。他已经跟黑暗融为一体了，非常适应黑暗。但是在黑暗遮盖大地的时候，有的人他会因为黑暗的压力太难了，太苦了，算了吧。我何必那么辛苦抵挡呢？他慢慢在心里面投降了，向着这个黑暗投降了。他也慢慢的要习惯这个黑暗的环境，就像耶稣被钉之后，彼得、约翰还有耶稣其他的门徒，他们去打鱼了。这个黑暗太大，我们太渺小，慢慢妥协，慢慢放弃。就像迪马，世界上的这个黑暗，这个压力太大了，别人都在赚钱，我去参加什么布道队，我现在才那么年轻，我应该赚大钱的时候，我去赚钱吧。他就离开了他的布道团，妥协了。还有呢，希律王，他也是在黑暗的面前妥协，他把施洗约翰的头 送给希罗底的女儿。这些都是当黑暗遮盖大地的时候人会有的反应。但是也有一些人在别人已经妥协已经放弃甚至与黑暗融为一体的时候，这些人他们还是挣扎，他们不甘心，他们说我要推开这个来的遮盖我的黑暗，但是我没有力量，请帮助我。这像谁呢？像基甸。他说我是什么人，我怎么可能去抵挡这个米甸的大军呢？我凭什么？不过他说，耶和华神，你若帮助我，我就会去推开这个黑暗。神就帮助他。像谁呢？像接待以利沙的书念的妇人，死亡看起来已经得到他的儿子了，但他说 No， 我要把这个黑暗推开，我力量不够，我去求以利沙，他很会祷告，我求他帮助我。这些人他们都得到了他们帮助，因为他们里面不甘心，我才不甘心屈服在这个黑暗之下。也有一些人，他们不但没有受黑暗的影响，而且他们顶住黑暗，他们在黑暗中发光，让一些正在黑暗中的人，寻求帮助的人，可以从他们得到亮光，可以从他们得到力量，可以从他们得到指引。像谁？比如大卫。大家都想到这个哥利亚就是不行了，吓得不行了，他说哎，我去。人家你没有一个人看上他的，我去处理，我去帮你们处理，这没什么小 case。 像谁呢？我觉得像俄巴底。俄巴底是谁？他是亚哈王家的家宰。当时亚哈王的妻子耶洗别正在大杀这个神的先知，俄巴底竟然，他是他家的家宰，他竟然在耶洗别的眼皮子底下藏了100个神的先知。这个人，我推开黑暗，所有的人都害怕这个耶洗别，他不怕。同样是黑暗笼罩，是黑暗的压力，为什么有人就会像犹大，就会像耶洗别？为什么有人会能够成为基甸，成为大卫，甚至于成为后来的彼得，回过头之后的彼得？为什么有这么大的 difference？就是祷告。你看基甸祷告，书念的妇人祷告，大卫的祷告也被写，很多他的祷告被写在圣经里面。他们的 difference 就是祷告跟不祷告。对于那些不祷告的人，你知道为什么彼得跟约翰他们跟在耶稣面前这么久了，可是当耶稣说我需要人跟我一起祷告的时候，他们没有办法跟耶稣一起警醒片时，因为他们平常不习惯祷告。所以当这个再加上黑暗的压力的时候，他就没有办法祷告。他不是不愿意，他不是不愿意帮助他的朋友，他没有办法。我们真的要祷告。我相信上帝在我跟你的生命里面有一个呼召，这个呼召也是我们的命定，就是当黑暗临到的时候，我们的呼召就是要把它推开。基督住在我们里面，如果我跟黑暗同流合污， 如果我在黑暗的面前慢慢放弃，算了，我做不到。那我跟你讲，我们还是活着，但是你不会满足，你真的不会满足。为什么？因为我受造的目的，你受造的目的，不是为了黑暗，我们是为了光。以赛亚说什么话？这一段话我非常喜欢。神说，凡称为我名下的人，是我为自己的荣耀。你的目的是什么？要将有眼而瞎、有耳而聋的人都带出来。从哪里带出来？从黑暗里面带出来。保罗说，你们都是光明之子，你们都是白昼之子。我们不是属黑夜，我们不是属幽暗。所以如果我成为黑夜，我活在幽暗里，我不会满足的。不管你赚多少钱，你不会满足的。不管你有多健康，你也不会满足的。因为你受造，你里面的那个东西是要在黑，是要在光明里面。你是为了神的荣耀创造的，神的荣耀，极大的光明。就像摩西一样，我们需要一步一步的去推开这个黑暗，借着祷告，从神领受一步一步的带领。牧师说，我会跟大家讲 Bill Wilson 下个礼拜要来我们中间。你们知道，上上个礼拜牧师跟我到北加州生命和灵粮堂去开会，这是我们每一年一次的，北美所有灵粮的牧者都会在那边开会。第一天下午报道之后，我们接着就是吃晚餐。我拿着我的餐盘，我就站在那个地方，我心里就想，主啊，我应该跟谁坐在一起。然后我就随便眼睛一抬，我就看到一位北南加州的女牧师，她的背是对着我。哎，我就想，我应该就跟她坐。为什么呢？因为去年永昼的外甥娶了这位牧师的会友，后来我就去跟他坐在一起，我们就聊。哦，结果才发现说，哦，他的会友原来是他属灵的女儿。哦，那我们的外甥多么的有祝福啊！因为这个属灵妈妈难道不会为他属灵女儿婚姻祷告吗？所以我们就聊得很开心。我们在那边聊天的时候，他旁边有一个很漂亮的小姐，就好像对我们的聊天很感兴趣。那当然很基于礼貌，我就把他 include 进来。原来这个新朋友就是 Bill Wilson 的助理。他做什么呢？他专门帮他跟外面联络，而且专门帮他安排行程。这是我立刻，你要知道你们的牧师还是有一点灵巧，我立刻把我的 iPhone 拿出来，哎，我们来 book 一个时间吧，我们请 Bill Wilson 牧师来我们教会讲道吧。他说，哦，好啊，好，我们来看看什么时间。上半年只有两个时间，我立刻就 book 2月5号是最靠近。你知道，因为我在还在加州的时候，我就听说这个牧师，他用这个 bus， 好，开着 bus 到 Brooklyn 一些最贫穷的地方去接孩子来上主日学。所以那个时候我就觉得这个人是一个英雄，他被枪抵着，他被人打，他都没有离开他的战场，我觉得太了不起了。所以我就说，这怎么会这么 好事发生在我们身上，我就立刻那个。然后呢，等到会开完了，我在加州还有两天的时间，我就用那两天时间把这是谁的孩子这本书看完。看完之后，我就更对这个人的事工非常非常的敬佩。我当时就一边读，我就跟牧师讲，哇，神真的厉害哦。我们如果，你知道吗，神告诉我们活出欢乐，推开黑暗，其实我们 have no idea， 我们到底要怎么做，也没什么想法。上帝就是派了一个大师级的推开黑暗的人到我的面前来。为什么？只是因为我那天拿了我的餐盘站在那边，主啊，我应该跟谁坐？真的，小小小小的祷告，我应该跟谁坐？你知道后来我就聚会继续进行嘛，我就看到一堆这个灵粮牧者拿着自己的记事本要来跟他瞧时间。 Too late， 上半年 Too late。 那这个礼拜呢，我自己一直在思考，到底祷告在推开黑暗里面到底是怎么样，我一直在想这个事情。结果礼拜三呢，祷告会在这里结束之后，我又跟一对夫妇谈，就是弄得比较晚，然后回家的时候我就参加了礼拜三晚上10:30的小组。那个小组结束的时候，已经我看我要离开我的书房，要想要真的很累，工作了一天，我就想要上楼去睡觉。就我那个时候已经11:40吧，我就想，哎呀，我还是 check 一下我的这个微信哈，你知道我们彼此联络都是微信，我想我再 check 一下我的微信吧。我就 check 微信的时候，其实我真的是很累，我就看，哎，郭这个刘静，他哦真的很 nice， 因为他的眼睛开始痛，他这个眼睛痛是怎么回事呢？就是他一年就会发作两只眼睛各发作两次，所以一年他就有4次眼睛痛，然后就开始红肿流眼泪，不能见光，然后剧痛，不能这只眼睛或这只眼睛就任何都不能做，最好把它蒙起来。他那天开始痛，某一只眼睛开始痛，他就想说，那我要趁着我还撑得住的时候赶快交代一下，告诉大家，哎，明天小组我就没办法上线，因为我根本不能看光，好，不能那个。结果然后他，你知道他很妙，他在他留下的这个留言里面，他是写下来的，最后他特别交代，不用为我祷告没有关系，上帝依然爱我。哎，我就看着这个小女子挺有信心的哈，可是呢我就忍不住，我就按下了留言键，我就开始祷告，我说求上帝医治他的眼睛，断开这个周期性发作的这个眼睛的问题，好，这个根源把它断开。短短的祷告，因为后来他得医治，所以我就再回去看听听我到底祷了什么。你知道祷告你也不知道神是不是现在就回答你，哎，我就去看看。我跟你讲，43秒而已，而且里面呢还停，有时候还停下来，就是2-3句话。第二天早上起来醒了，他不敢睁开眼睛，因为不能见光了，他不敢睁开眼睛。他躺在那边，哎，怎么应该来的剧痛老没来啊？他就把眼睛慢慢睁开，哎，睁开的时候看到光，没有问题，可以看光。啊，这下你知道吗？手机都是第二生命嘛。就把手机拿来，哦，师母昨天晚上为我祷告。我跟他一样惊奇。为什么我要讲？就是神这么迫切我们去祷告，他想要鼓励我们，他想要让我们知道，你祷告，你的祷告是你的 key。 你想要推开黑暗吗？祷告。结果礼拜四刘静就上来，我们一起聚会，他也没有痛，也没有什么，什么都没有问题。然后礼拜五还是礼拜六的时候，他说，哎呀，这个痛好像要回来。可是我们礼拜四大家都跟他讲，既然祷告有用，表示这个是黑暗，应该把它推开，这不是你身体的问题，你知道吗？我们也要实际一点嘛。如果你身体的问题，就是应该去看医生，对不对？那当然神也可以越过医生直接医治你，但是呢，哎，你竟然一祷告就好，你就不应该，你就要小心他是从哪里来的。所以我们就大家那天七嘴八舌就跟他讲，结果他那天就，哦，这个痛要回来，我奉耶稣基督的名命令你滚开，你这个魔鬼滚开， 你这个痛滚开，我告诉你，从他叫他滚开之后再也没回来，现在好好的坐在那里。神在告诉我们，推开黑暗是我的心意，但是我的心意不会自己就成就。你愿不愿意跟我合作？那么你来问，我们来问神，你问我问，大家一起问神，一步一步一步，我们怎么样把这个黑暗推开出去？这是神给我们的方法，我们抓住它。我们不要以为说，哎，我们这个2023年我们的主题是活出欢乐，推开黑暗啊，我们年底的时候大家都会非常的欢乐，然后每个人都光明，这不是这样的。你要一步一步寻求神，我现在面前的这个黑暗你要我怎么处理？神会像告诉大卫一样，拿起你的石子丢它。我不知道你是什么，可能神说拿起你的电话解释一下，请他吃个饭。神会有各式各样，神太奇妙了，他是智慧的源头，他就是智慧，他是测试，他是谋士，他会给你的方法可能跟我方法完全不一样，也跟你从前的方法完全不一样，但是就是 work。所以我们去寻求他，我们去请求他把他的策略告诉我们。你自己、你的家、你的工作、你的教会、你的城市，好不好？我们唱一次这个歌哈，然后我们就要祷告，因为讲一堆啊都不如祷告。我想要鼓励大家，其实在我们教会刚刚开始的时候，我就是希望我们教会是一个祷告的教会。那个时候我曾经挑战我们的弟兄姐妹，如果你还不习惯祷告，你就一天15分钟。你知道 iPhone 有那个计时器，你就一天15分钟吧，祷告从15分钟开始。对，当然对没有习惯的人，这个也是很麻烦的，很不容易的，但就一点一点。现在我相信我们教会里面有一些人，你一祷告就是1个小时、半个小时，不成问题。但我要挑战你，你祷告，你要观察上帝有没有回应你。我可以巴拉巴拉巴拉一直祷告 ，nothing happen。那我反正我已经祷告了。No， 我们的祷告，祷告不是我们的目的。我们祷告听见神回答我们，知道怎么样前进才是我们的目的，对不对？好，我们一起起立。 这真的是一个黑暗遮盖大地，幽暗遮盖万民的时刻。但是我们谢谢你，就像你选召摩西带领以色列人离开他们做奴隶的埃及一样，你也选召我们，要我们在这个世代我们所活的地方推开黑暗。主，我求你，当我们祷告的时候，你就把信心赏赐下来。我们是越祷告越相信我的祷告 make difference。 我是越面对那个黑暗我就越不甘心的人。主啊，把那个你的生命放在我们，因为我们祷告放在我们的里面，让我们有你面对黑暗的勇气，让我们有你面对黑暗的智慧。你不断的祷告，直到在十字架上你还祷告，你是在祷告里面断气的。主啊，当你复活之后，你现在坐在父神的右边，你还是在祷告。主啊，让我看到你的生命，你的生命是我的榜样。主，我感谢你，天父怎么回答你，他也会回答我，也会回答我的弟兄姐妹。主啊，这么黑暗的时刻，让我们成为属灵的 Chipotle， 让我们里面的那个信心、那个勇气、那个不甘心，一直不断的节节上涨。主，在我们的中间，我们真的渴慕我成为面对哥利亚那个大黑暗的大卫。我渴慕成为在耶洗别的面前站立得住、隐藏神先知的俄巴底。主啊，当我们祷告的时候，你就不断地来帮助我们。我们之所以有盼望，是因为你与我们同在，是因为推开黑暗是你的心意。所以当我们问你的时候，你一定会告诉我们的。谢谢主，求你在这一个礼拜里面，就让我们有很多的见证，让我们彼此鼓励，因着祷告推开黑暗的见证。谢谢主，谢谢主。当我们离开这个门的时候，当我们离开这个氛围的时候，圣灵求你跟着我们每一个人，你改变我们，说服我们，直到我们活在祷告里。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阿们。我们今天的聚会就停在这里，上帝祝福每一位，与主同去。有需要祷告的人，还是可以走到前面来，同工会为你祷告哈。